大家好，我是韩吉。你喜欢听故事吗？你是否经常听家里的长辈说过许多的禁忌？晚上不能吹口哨，不能用红笔写名字，不要乱捡路边地上的红包。那你一定听说过，住饭店或旅馆时，进房前要记得先敲门。如果少了这一个简单的动作，会发生什么事呢？将为大家带来作者林金禁忌系列小说第一集《敲门》。一整排的游览车在市区停下，车上的学生兴奋地看着窗外，期待着今晚入住的旅馆是不是与昨天一样舒适豪华。由于是最后一车，大部分的人已经收拾好行李。游览车的后方热闹非凡，头上别着花朵发夹的女孩叫做小花，正在抱怨着这条街上每一栋看起来豪华的旅社。在小花身边，头上别着幸运草发夹的女孩叫做小草，跟小花是死党，若有所思地低着头。他们身后站了一位短发女生，身高很高又非常健美，但意外的有张相当清秀的脸。她是班上的运动健将王雨凡，正趴坐在椅子上和小花聊着天。雨凡一边扯开嗓门说话，一边瞄向隔壁走道还在位置上熟睡的男生阿呆。被聊天声吵醒的阿呆偷偷扶了下眼镜，皱着眉头心里想着，实在有够吵，难怪有人说三个女人就可以组成一个菜市场。车头的前方，一个男孩高喊着大家带齐所有物品准备下车。男孩叫做高维忠，并不是班带，但他是前任学生会长，加上天生的王者气势使然，随时随地都以领导者自居。真正的班带个性异常稳重，身高不高，矮矮壮壮，却没给人迟钝的感觉，反而是一种内敛的早熟。班带拍了拍想继续睡的阿呆，提醒该下车了。阿呆不情愿地坐直了身子，伸了伸懒腰。一下车，雨凡就抱怨阿呆动作太慢了，阿呆则泰然自若地表示，大家不都是挤在外面，分房间也没有这么快。一个男生从阿呆后面经过，顺道敲了他的头。阿呆的眼睛被震了下来，掉到了鼻梁中间。阿呆紧闭着双眼，皱着眉头，急着把眼镜扶正。雨凡见状大声喝止，阿呆只是淡淡的笑了笑说，没事啊，大家只是跟我开玩笑而已。雨凡则不高兴的抱怨着，阿呆就是这样才会被大家欺负叫他阿呆，因为他就是个大呆子。分房的速度比想象中的慢，通常都是四人一间房，只是分到最后有三个房间没有拿到钥匙。原来是这间旅馆有一层楼的空调坏了还来不及修，虽然已经把所有房间都腾出来了，但还是少了三间房。现在正值避旅季，附近所有的旅馆几乎都没空房了。老师们开了紧急会议，最后旅馆帮他们找到这条街另一头的一间旅社，只剩下这间还有空房。万不得已，老师们也不好多抱怨什么，只是总不能所有老师都过去吧。此时维宗自告奋勇地高举着手，表示自己和阿呆自愿过去住，班带也表示自己愿意一起去。阿呆则一脸错愕，他明明什么都没说。小花、小草、雨凡、美娟四个女生本就没分到房间，维中、班带、阿呆、阿红四个男生住同一间房。雨凡听闻阿呆要去，他则高兴地举起手，一脸兴奋。最后再加上四位老师一间房，完美地解决了房间不够的问题。街头的那栋旅馆很快地就派人过来，每间房间配有两把钥匙。学生们都住在五楼，老师却住在三楼，旅社表示因为只剩下三间房间，不得不这样分。精疲力尽的大家只求快点入住，也无心去计较这么多。雨凡走到阿呆身边，你不甘愿就要跟导师说啊，干嘛任由那个嚣张的高维忠摆布。阿呆傻笑着，没关系啦，反正大家都在一起嘛。雨凡深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有人可以这么不计较。他永远记得当时国二才转学过来，因为身高很高又是运动健将，刚转学来就成了话题人物，有很多男生在追他，但他根本不想谈恋爱。然而某一天，阿呆走到他的位子旁，当着全班的面大声说，我喜欢你。他整个人都吓傻了，一个身高比他矮小很多，戴着一副大大的青蛙框眼镜，留着像翠迪苏男孩的刘海，整个人夸张的怂。他还没来得及回神，围中那一票人便开始捧腹大笑。这时他才知道，阿呆是班上的弱势族群，被维中逼着玩国王游戏，跟王雨凡告白。 阿呆对着他说着对不起，傻笑的样子让他觉得很难过，没有谁有权利欺负任何人。他一直以为被欺负的人都是悲剧人物，直到阿呆打破他的既定印象，简直就是个白痴，又呆又傻，什么都无所谓，好像永远搞不懂人家在整他。阿呆全身上下都很怪，头发挫，眼镜呆，动作说话像个傻子，手上除了戴手表还外加两串大佛珠，最不搭的是他的两只耳朵都有穿耳洞，还戴着耳环。诡异的是，学校竟然没有刁难他，还说因为家庭因素允许他戴着耳环来上学。阿呆已经怪到快成为班上的正班之宝了。维中在前方像个领队吆喝着大家往前走，班代也背起行李走在最后，默默算着人数。这时班代注意到男生少了一人，咦，阿红呢？小花、美娟呢？小花左顾右盼，美娟刚刚拿了钥匙后就不见了。小草不大开心的小声说着，一定是那样啦，美娟跟阿红不是那个吗？暗示着两人是情侣，就先到旅馆去甜蜜了。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在大街上，旅馆人员满脸笑容的带路，并介绍远方那栋今晚要入住的建筑物是当地最高且历史最悠久的旅馆。大家往旅馆人员手指的方向看去，明明附近街道都亮着，但为何这些光都像照不进那栋旅馆似的，显得有些灰暗。三个女生面面相觑，羽凡还用手顶了下身边的阿呆，为什么那栋像极了电影里才会出现的鬼屋？导致原本想逛夜市的话题瞬间改成在外旅馆的经济，什么进房前要敲门或按电铃，马桶要先冲水把不好的东西冲掉，打开衣柜和抽屉看有没有符贴在里面，床垫也要掀开检查底下有无祭拜过的香等等。持续着这个话题，大家越说越毛，等到走到那间非常历史悠久的旅馆时，大家都傻了。从外观来看，旅馆老板似乎有心要让这栋建筑变成古迹，怎么看都是一栋风烛残年的灰色建筑，只是勉强的屹立在这里而已。维中回头看着身后脸色惨白的女孩们，嗤之以鼻的轻笑。小花背部发凉的凑近小草，提议希望能回去跟老师们换旅馆。羽凡大声抗议，除非阿呆也一起，不然他才不要换回原本的旅馆呢。小草有些失神，勉强抬头笑了笑，只是旧了点，反正大家都在一起。走进旅馆，柜台边站了一个诡异而消瘦的男子，瞥了他们一眼后，就和领他们前来的服务人员说了几句话，回头就做起了自己的事。服务人员亲切地为他们按了电梯，你们的房间是501跟502，听说你们已经有两位朋友上楼了。电梯刚打开，阿呆说自己还有些纪念品没有买到，拉着羽凡陪他一起。刚要走，阿呆又回头朝小花说，不要忘记刚刚提到的那一堆步骤都要做哦，什么敲门、按电铃，还有洗厕所是不是？小花大笑着，是冲马桶啦。维中兴起不屑的神情，独自先进入电梯，目送阿呆他们离开。一群人挤进超级矮小的电梯里，电梯又旧又脏，脚下踩着黑色的红毯，上面全是黑色霉菌。好不容易到了五楼，他们几乎是逃出电梯的。小花拉着小草快步走到502号房门口，小草正准备将钥匙插入，小花立马制止，等一下，要先敲门或按电铃。但这间旅社阳春到爆，连个门铃都没有。维中站在501号房门口说着，为什么非得敲门不可？
维中的问题让小花一下子愣住了。小花想起妈妈的交代，因为要通知里面的人，我们要打扰一晚才不会吓到他们。听到这话，维中啼笑皆非，里面能有什么人？这是空房耶。
小花平举双手扮起了鬼魂，我说的不是真的人啦，是那个啦。
维中冷笑一声，哼，全是无稽之谈，不通知又会怎样？这个问题问得小花语塞了，她只听阿嬷说，听妈妈说，她哪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说不定会发生很可怕的事情啊，因为你没礼貌，他们就生气了。
小草听了这段话，若有所思。她毕旅前的学测失利了，爸爸气得不跟她说话，不认她这个女儿。妈妈每天逼着她写更多的参考书，她应该要考北一女的分数，却落了个吊车尾。连这次的毕旅都是老师亲自到家里拜托爸妈才勉强答应让他参加的。对于毕旅，他原本抱有很多期待，然而出发前爸爸却说他如果懂事的话就装病不要去毕旅，妈妈则说要去也行， 下周的段考必须考全校前三，不然就不认他这个女儿。这次的婢女形成一股无形的压力，爸妈的话一直环绕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为什么成绩如此重要，代表了他人生的一切？好几次他都希望婢女的游览车翻下山去，他重伤或死了都无所谓，他只想知道到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乎的是他的成绩还是他的人。在大家没注意的当下，小草一鼓作气扭开门把，推开房门，管他发生什么事他才不管呢。小花瞪大了眼睛走进被推开的房门，好暗哦，美娟他们都没在里面啊。维中一听到美娟和阿红不在502号房，兴奋地插入钥匙转开501号房， Surprise， 房里却是一片黑暗。维中疑惑着，咦，我这边也没人耶。小花好奇地想冲过去看，差点撞到在门口的班带。班带提醒着小花小草检查一下房里的设备窗户有没有问题，而维中等得不耐烦就先把门给关上了。一切检查没问题后，班带便移动略胖的身躯回到501号房。这中间他听见强力的敲门声，即维中在房里大喊开门的声音。他疑惑万分，但还是轻轻敲了敲房门。维中随手开了门后又兴奋往房里跑去。在他走进房里时，赫然发现小草竟然在这里。原来房间里靠近阳台的墙边有另一道门，是通往隔壁房的互通门。两边同时都打开的话，就可以变成一个大家庭的大房，非常的方便。小草咬着嘴唇环顾四周，心里觉得奇怪，如果美娟和阿红没在房里的话，他们两个会跑去哪？维宗则觉得一定是跟阿呆他们一样跑去买东西了，随后一屁股跳上床，悠哉看起了电视。小草不安地看着角落，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刚刚他听见维宗在隔壁敲门时，他循着声音打开房内的互通门，仿佛听见了重叠的敲门声。等到他打开房门见到维宗的一瞬间，余光看见了一个影子从他身边窜到维中那，他搞不清楚是风还是自己一时眼花，不管哪个他都觉得不舒服。虽说他不是个迷信的人，可是现在他手臂上一根根的汗毛真的是竖立的，说不上来为什么，他总觉得这两间房都给他无形又强烈的压迫感。可能是因为刚刚余光看到的影子有点像美娟数分钟前。美娟轻易地勾着阿红的手走到了旅馆门口，美娟一瞧都傻了，这是什么阴阳怪气的旅馆啊？两人一起走进旅馆，柜台前站了一个干瘦的男子，两颊凹陷，脸色惨暗，刘海纷乱地遮住他的脸庞，一双死鱼眼看着走进来的两人。阿红拿起钥匙，说着自己是婢女的学生。消瘦的男子点了点头，比了手边的电梯，请上五楼。阿红喜出望外地挽着女友的手走进电梯，虽然是四人一房，但是他们想多把握独处的时光。电梯里的黄灯有些昏暗，还散发着一股重重的霉味，四周墙壁斑驳，白色的墙上还有许多污点。美娟不高兴地抱怨着，怎么有这么烂的旅馆。走出电梯，他们踏上五楼的走廊，一边是房间，另一边则是石护栏，能眺望的景色顶多只有市集的灯景罢了。而这条走廊依旧昏暗，给人一种漫长的感觉。阿红转着钥匙很快地找到了女生的502号房。美娟拦住正要插入钥匙的阿红，那个我妈说进旅馆房间要先敲门耶。阿红笑了起来，大胆地吻了美娟一下，拜托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还信这个。可是我阿妈也说。美娟本想继续争辩，阿红却低头吻住了她的嘴，两人声色却激烈地热吻着。阿红顺势插入了钥匙，扭开门把，两人一路吻了进去。房门开了，阿红拉着美娟靠在了墙上，用脚抵着打开的房门。美娟害羞的要阿红把门关上，顺手把手边的灯打开。灯一亮，两人看到靠近梳妆台边的床沿上有个女孩坐在那里。女孩留有一头长发，全散在脸前，面向着他们。阿红跟美娟非常错愕，明明是无人的空房间，里面却有人在，是旅馆搞错了吗？下个瞬间，女孩跳上了床，以狰狞的姿势朝着他们，双手呈现张牙舞爪的模样，那指甲又尖又长。女孩跳了起来，几乎是腾在半空中，朝着他们俯冲过来。两人的尖叫声此起彼落，慌乱地往外逃。不是只有阿红往外逃，阿红在跑出门口的瞬间推了美娟一把，把她推进了房里，推离了一切可能阻碍她关门的空间，然后迅速关上了门，紧紧地拉住。 房间里传出了美娟的嘶喊声，凄厉的叫声隔着门板传来。阿红吓得全身发抖，吓到无法松开紧握门把的手。没多久，什么声音都没了。阿红手一松，腿一软，整个人瘫坐在地上，脑袋一片空白。他茫然地看着自己的脚、鞋子，还有眼前那扇紧闭的门。门缝下突然窜出五只有着尖甲的手指，朝着他拼命抓。卡住的手掌被门缝削掉一块肉后，成功的更往前伸长了点。手指血肉模糊地向着他，拼命地想窜出。阿红忘记怎么尖叫，只记得他抓着钥匙，几乎是用飞的速度逃离这条走廊。想听完整的故事内容及接下来的发展吗？点个喜欢加订阅，让我知道。我们下次见。